第九次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方会议于6月1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隆重举行，包括164个缔约国和作为地区缔约方的欧盟在内的170多个国家和集团的1000多名代表将参加这一会议，近30多位部长级代表将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此外还有200多个非政府组织报名参加主题讨论和70多场边际活动，规模可谓盛况空前。在会议召开前，联合国电台对此次会议的协调人、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残疾人公约秘书处官员张国忠进行了专访，请他就此次大会召开的目的、将要讨论的问题和可能取得的成果做了介绍。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问题专家张国忠在2010年加入联合国前，是中国国家发改委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官员。他曾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直接参与了残疾人公约的谈判工作，并亲自见证了十年前残疾人公约通过时令人激动的时刻。张国忠在采访中回顾残疾人公约通过的重要意义时表示，公约的通过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通过，它的意义在于，一就是说，提高了整个残疾人问题在整个这个联合国议程当中的一个重要性。第二个，它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来讲，是改进了国际人权保障体制，指的是我们原来这一块的这个可以说一个空缺被补上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动员了这个力量，特别是从政府也好，从民间也好，对这个问题予以更大的关注了。政府一旦它加入了这个公约，或者国家加入了这个公约，就您知道的，现在有164个国家加上欧盟，就是成为了缔约方。加入了公约意味着做出了承诺，就是说他要执行这个公约所规定的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义务啊，他要拿出一些具体的行动来执行，然后以便这个作为权利的拥有者，也就是残疾人，他们能够实实在在的能享受到这些权利，他们的生活会有所改进，逐步的改进，这一点就是说它的意义所在。
张国忠表示，残疾人权利公约执行已经有10年的时间，应该对执行的情况加以认真的总结，以便在下一步更好的开展工作。此外，今年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的开端之年，如何将残疾人问题纳入这一总体发展议程之中，不让残疾人落下，是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大的背景。他指出，残疾人公约实施10年来，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然而，公约实施的一个重点，把残疾人和残疾人所关切的问题，包括残疾人权益实现的问题，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当中，这一任务还没有完成。目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国际机构方面，都还没有做到，还有许多地方应该改进。张国忠表示，公约将残疾人问题视为一个人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发展问题。本次会议讨论的三个重点问题之一，就是残疾人面临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残疾人在社会当中，在经济方面是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怎样来改变这一局面，让他们能参与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结合这一公约，大会将有一场专题研讨。
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这是依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在经济上，我们讲经济的中，我们讲从就业机会也好，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好，他们实际的生活的状况也好，包括获得比方医疗服务啊、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啊、就业机会，甚至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一个平常的一个人来说，在我们的城市里头的比方说，出行就很困难啊。这个东西呢，就不光是一个人权口号，一个光是一个规定就能解决的，是需要一整套的法律政策和这个城市的发展的设计者、建设者和规范者都要介入进去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能纳入主流的话，他都要改变残疾人的现实的生活是很难的。
张国忠表示，大会还将对残疾人当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精神和智力上存在障碍的残疾人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不管你是肢体障碍，还是智力问题，还是这个精神上残疾，都受到公约的保护，在法律面前应该享有这样一个平等的地位和法律的保护。 特别是公约的第十二条是对于就是我们叫法律地位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那么从现实的状况来看，就是还是有不少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执行的应该说是有困难，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在法律上面，有些国家还仍然有一些法律呢并不是说把智力残疾和这个精神残疾呢是给一个完全法律上公平的平等的一个对待，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这个障碍呢，他就不能，比方说不能赋予他在，比方在选举当中有选举权，啊，有些时候在财产的处理问题上面，也许他们没有继承权，甚至于没有开立银行账户的权利，所以这些事情呢，是一个有这个法律上的困难和障碍，是应该予以克服的。第二个，在有法律的情况下呢，还是有执法上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就从精神残疾者他们自己已经有这个残疾的人来讲，他们特别是在比较发达的经济体里头有这么一种趋势，就是说他们倡导的不要把他们关在这个一个比较相对封闭的精神病院啊，比方这些这样一种安排，而相反呢就是说希望能够一种让他们有一种替代性的或者说补充性的一种安排，就让他们能够在社区比较接近社区的范围里头给社会要有一些互动的机会，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他们的，一是有助于他们人权的保障，第二呢是有助于他们的健康，就是他们这样一种趋势。但这个问题本身来说还涉及到很多技术问题啊，比较复杂，我估计这个问题是需要这也就是说缔约国大会在这样一个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大家进行交流呢，一些比较成功的一个社区的或者个案的这些例子能够拿出来呢，可能对别的国家会有启发。
张国忠表示，世界现在处于信息化时代这一大的背景之下，互联网等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出现极大的方便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技术的进步无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个人的生活无疑都在产生影响。然而这些新技术的可得性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对于残疾人来说，这意味着这些新的技术工具是否能够满足他们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是否能够使这一特殊群体真正从这一技术革命中直接受益。
举例来说，因特网的浏览，举例来说，如果说网上的一些互动，比方我要进行交费，政府要求纳税的时候我要交费，这个如果这个平台的设计本身是不是用户友好的，或者我的盲人无法来使用它，这就是说一制造了新的障碍，第二你把它排除在技术发展的这个进程之中，实际上也带来了一个就是排除到现代生活的很多方面，包括政府的服务你无法，等于是无法让它享受到，也无法跟你这个相关的残疾公民之间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和互动。那么这个问题是应该说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当然特别是技术发展的更新的又特别的快，如果说不予以足够的关注的话，就会制造新的，就我们叫数码鸿沟也好，是个技术上的这个信息鸿沟也好，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里，第一是不利于这一部分人的生活，第二是这个制造了社会的分裂，会带来社会成本。
张国忠表示，中国在残疾人公约制定过程中曾积极地参与了谈判和磋商，也提出了很多建议，为公约获得通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也是最早批准和加入公约的国家之一，历年都派出代表团参加缔约国大会，今年也如此。张国忠表示，在残疾人权益保障方面，中国已逐步将残疾人问题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体制上讲，政府在国务院下面设了一个专门的协调机制，有二三十个部委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对有关工作的指导。同时还有像残联这样可以联络残疾人的组织，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可以比较好地传达残疾人的声音和关切。张国忠指出，目前的一个背景是中国正从将比较大的精力专注于经济增长转向比较多的关注社会民生，联系到残疾人问题也出台了不少新的政策和法律措施，包括两年前通过的无障碍法规。
好的，民生的话呢，就是至少呢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现在呢这个政策上面来讲呢，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第一个就是说的保底的工作，把残疾人普遍的也这个普惠性的就是这个安排方面，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啦，这个呢是 包括这个困难残疾人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了，这些这个呢是投入，我看到是投入比较大的一个资源，动作也是比较大的，同时来讲，我就说在结合刚刚我讲的，就是这个十年的回顾的话，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就是说是贫困的问题，就是脱贫的问题，这个是在整个中国在世界里头也是比较显眼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解决了相当大范围的人的这个贫困问题，这个里头其实就是包括了残疾人，在我看来，中国这个解决残疾人大概有一两千万的这个量，我在过去看到的数据是，当然现在来说，我认为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实际上跟世界上很大相似的一个，很多国家很相似的一个问题是，更好的把残疾人的关切放入到社会发展主流里头去。举例来说，在城市发展里头，那你的规划当中是不是想到过我们城市里有那么多的残疾人？按照我们中国的数据，有八千万残疾人。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给他们的参与消除了障碍？不管是政治上的障碍也好，还是这个物是有形的这个，比方说车辆啊、建筑物啊，包括政府行政大楼啊，这些是不是都是无障碍了？如果是你有障碍的，你怎么让人家进到你的楼里来接受我们政府的服务呢？所以这些问题呢，是还是应该说是在逐步的解决当中，但期待值很高，残疾人。所以我们又特别谈到残疾人权利的问题，残疾人权利公约是作为作为政府是有责任和义务要做到这些事情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有些在这些方面应该投入更大的力量去改进它，做一个大国，新兴的大国也好，这个整个我们在整个国际事务当中有更大的这个参与度和影响力。这个呢是实际上是既是一个这个经济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这个外交的问题，也是一个什么讲，我们占领一个人权的这个道德高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多方面的好处的一个问题。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